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史诗记》第五章《底波拉之歌》。这是我上个主日从第四章传讲的信息的延续。《史诗记》包括从公元前1350年到公元前1050年大约300年的时间框架，是以色列人因蔑视神而引起的毁灭性事件的描述。以色列人故意不顺服并拜偶像，导致他们多次失败并遭到敌人的镇压。然而每当他们向神呼求并从他们的恶行中悔改时，神从没有不拯救他们。为了拯救这些以色列人，神派遣士师给他们。第一位士师是俄陀涅，他将以色列人从米索波达米人手中解救出来。第二位士师是以户，他将以色列人从摩亚人中解救出来。第三位士师是女人底波拉，她与巴拉一起将以色列人从迦南人手中解救出来。在第四章中，《史诗记》的作者关注巴拉，较少说到底波拉。在第五章中，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底波拉的赞美和庆祝之歌。底波拉和巴拉一起唱歌，这歌是底波拉创作的。可以参考《史诗记》五章三节、七节和十二节。以色列人在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神就把他们赋予在下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耶宾的忠诚将军西西拉，他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有铁车900辆。最终经过20年的压迫，以色列人向神呼求。神兴起女先知底波拉做士师，她来自以法莲支派，是唯一的女士师。她从拿弗他利支派召集了巴拉，巴拉带着拿弗他利和希伯伦支派的10000人，然后率领他们连同底波拉与西西拉和他强大的有铁车的军队作战。以色列人打败了西西拉的军队，然而西西拉徒步逃到基尼人妇女雅伊的帐篷里寻求保护。雅伊在西西拉沉睡时用钉子杀死了他。当巴拉到达帐篷时，发现西西拉已经死了。正如底波拉所预言的那样，杀死以色列人敌人的荣耀被赐给了雅伊，这是因为巴拉最初信心的动摇。神全权参与打败西西拉，最终打败耶宾，将以色列人从迦南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这场战胜迦南人的圣战是神赐予底波拉和巴拉的。现在我们来看《史诗记》第五章。第五章是以诗歌和歌曲的形式写成的，所有其他章节都是散文和历史形式。我们先来看敬拜和赞美的原因。第一节说，那时底波拉和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底波拉和巴拉唱起了赞美和庆祝的歌，这是因为那天发生的事。那天指的是上一章所描述已经发生的事件。20年来，以色列人一直处于迦南人的残酷镇压之下。那时候的生活很危险， 士师记五章六到八节说，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邑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止，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第八节，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矛枪矛呢？大道无人行走，因为旅行者不敢在路上行走，他们旅行都是绕道而行。在那里，他们可以在树林里躲避敌人，正常的乡村生活停止了，也就是说不存在了。叶兵手下有一位将军西西拉，他以其强大的军队和900辆铁车，在以色列人中引起了恐慌。迦南以色列战争正在发生，以色列没有武器来对抗装备更先进的西西拉军队。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以色列陷入绝望和恐惧之中。就在那一刻，底波拉出现了，她兴起做以色列的母，指的是她作为女先知和以色列之母的地位。然后有一天，这一切都改变了。经过了20年的压迫，以色列人终于得以解放，他们重新获得了自由，并举行了胜利庆祝的活动。为此，底波拉和巴拉唱了一首歌，这是对得解救自然而恰当的回应。像以色列人一样，当我们收到好消息，或当我们接受基督耶稣为我们的主和救主时，或当有庆祝活动时，我们就会唱歌。然而，这并不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唱赞美之歌。当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被拯救出来，参考出埃及记15章1节，还有当他们从巴比伦的流放地中被救出来，以参考以赛亚书26章1节，以及将来有一天所有被神救赎的人都会在天上歌唱，参考启示录5章9到10节。底波拉和巴拉唱了一首赞美和庆祝的胜利之歌，但这首赞美和庆祝之歌的主题是什么呢？首先，有甘心的首领和甘心的百姓，参考士师记5章2到9节。第二节，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第九节，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唱歌的人提到了两类人，在第二节中，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这些是甘心牺牲的志愿者，并且在第九节，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他们是甘心牺牲的首领，甘心的首领带领甘心的百姓。在被迦南人镇压的那些年里，以色列人尽量避免惹是生非，也就是避开大道，忍受迦南统治者的打压歧视，默默忍受，忍耐地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本分等等。然而有一天，人们受够了，首领们挺身而出，甘心牺牲自己与迦南人对抗，他们像底波拉和巴拉一样有勇气、力量和坚强的性格。这些首领甘心牺牲上阵，也有百姓甘心牺牲追随。这里提到了百姓，包括男人和女人。西西拉手下的迦南军队势不可挡， 以色列人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一支无敌的军队，以色列军队处于严重的劣势，他们的40,000人甚至没有藤牌枪矛。正如士师记第4章所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场战斗以色列人取得了胜利。他们获胜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士师记4章6到7节，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因此真的是神帮助巴拉打败了西西拉和他的军队，摧毁了他的铁车，最终消灭了耶宾和他的王国。神是那位勇士。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优秀的首领对神子民的属灵和世俗生活都极为重要，甘心牺牲自己的百姓给予他们支持同样也很重要。然而无论首领和甘心牺牲的人多么坚强和勇敢，如果没有神的参与，以色列人就无法赢得这场战斗。正如士师记4章所述，巴拉最初不太情愿，但他最终接受了神通过底波拉给他的委托，然后他开始了他的战争准备。在关键时刻，底波拉向他传递了神的信息。士师记4章14节，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神已经在巴拉前头行，当巴拉服从时，他发现神确实是为以色列人行在前头。这件事被记录在士师记5章4-5的颂歌里。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5节，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神在这里被描述为一位勇往直前的勇士。以色列以前曾亲眼目睹过神如何行大事，这是他们几代人之前逃离埃及为奴的时候，法老的铁车和骑手在水柱倾覆时淹没在红海中，参考出埃及记15章3到6节。在出埃及记15章3节中，神被描述为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战士，神是位战士。虽然上战场的是底波拉和巴拉，但为他们征战并取得胜利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神是如何为他们而战的呢？神的确是自然的主宰，在士师记5章4节19到21节中说道，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19节，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 击胜古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就是这场报道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的记者。西西拉和他的军队以及900辆铁车正沿着耶斯列平原向东前进，沿着基顺河前进。在东边，巴拉和他的部下从塔伯山迅速下来，向西前进，穿过耶斯列平原，与他们相遇。在相遇的时候，大地震动，大地发生震动，或者说发生了地震。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天空很快被阴云密布，然后降下大雨。战斗的地点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导致河水水位迅速上涨，冲破了河岸，引发了危险的洪水。叶宾得到其他迦南国王的支持，他们也加入了西西拉。君王都来征战，这场战斗发生在米吉多水旁的塔纳及基顺河边。塔纳和米吉多是相距约 7.5 公里的城市，该地区属于以撒迦支派。巴拉等人刚一赶到现场，敌人就已经被神打败了。西西拉技术先进的铁车被汹涌的洪水和泥泞淹没了，车夫们只好下车逃命，而那些结盟的国王君王们却未得掳掠银钱，没有从耶宾或西西拉或以色列人那里掠夺任何财物，因为他们不得不要逃跑。所有的这些地震、大雨、基顺河的汹涌水流，以及二十节中的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都指着神大能的手。他们从天上征战，指的是神的使者、神的军队；星宿从其轨道，指的是神用来击败以色列敌人的风雨和河流。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凭借神如此神奇的拯救，得胜的以色列人赞美他。狄波拉在第三节中唱道：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狄波拉和以色列人狄波拉和以色列人称神为耶和华神，这让人想起神与他子民特殊的立约关系。神与他的选民保持着这种立约关系，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感激不尽。当我们查考这本书时，会发现士师记第五章可以说是整本士师记中以色列最杰出的时刻。带着赞美和感恩，我们开始注意到这首歌中包含的一种幻灭感。士师记五章13-17节和23节，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在西西拉的军队惨败之后，耶宾控制下剩下的少数悲惨的以色列人现在获得了自由，并被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他们能够在百姓中统治迦南贵胄。因此，耶和华使狄波拉掌管有权势的人，作为以色列人和被打败的迦南人的使师。 诗诗记四章六节和十节中透露，在一万名勇士中，只有来自拿弗他利，也就是巴拉自己的支派和西布伦的人。现在在第五章中，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更大的画面，颂歌开始列出参战和未参战的人，是诗记五章十四节和十五节。有根本在亚玛利的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敏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布伦下来，以撒迦的首领与底伯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首先，这里提到了以法莲支派，这个支派位于北方支派的最南端，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底伯拉在打战前判断以色列人，参考四章四到五节。以法莲是根，意思是当时它是以色列的中部，这个支派是这次与迦南人作战远征的基础和出力方。一支分队也被派去与站在迦南人一边的亚玛利人作战，估计以法莲支派将首先加入以色列军队。下一个要提到的支派是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这个支派与以法莲人一起与亚玛利人作战，以阻止他们加入迦南人，并且从马拿西的独生子来了掌权的，也就是这个支派的一些首领和伟人也加入了。海上支派西伯伦是贸易商和航海家，精通用笔，也响应号召加入底伯拉和巴拉。在第十五节上半段，以撒迦的首领与底伯拉同来，最后底伯拉派巴拉带领一万人冲下平原。从第十五节后半部分开始，这首歌揭示了不同支派之间的不团结。从十五节的第三句和十六节中讲到，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这个支派仔细考虑了要采取的行动，最后决定不参与，而是留在家里照顾他们的羊群。他们的决定引起了底伯拉和巴拉心中思考，流变支派的这次背弃在以色列人中引起了悲伤、困惑和争论。在第十七节中，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舍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基列也就是东马拿西人留在约旦河以东约旦河外的地方。由于基列地包括迦德支派，因此该支派也没有加入。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但支派没有加入，因为他们正忙于与腓尼基人也是迦南人进行利润丰厚的海上贸易。亚舍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这个支派位于地中海沿岸，因此沉浸在商业中，并不关心战争。他们的城镇和城市的城墙被迦南人摧毁，不允许被修复。由于他们的城镇和城市没有保护，他们找借口说他们必须留下来保卫他们。 与没有加入的支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第十八节，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这两个支派冒着生命危险以为以色列人聚集在塔伯山，并以巨大的牺牲和勇气下山参加战斗。犹大和西面支派没有被提及参与征战，也没有因不参与而受到惩罚，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正忙于非利士人争作战，因此无法派遣军队前往支援巴拉。然而最严厉的训斥是留给了米罗斯。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五章二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米罗斯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以色列地，提到居民表明它很可能是一个城镇，而不是一个支派或社区。如果它是一个城镇，那么它就是靠近战区，并且是西西拉士兵逃离前进的巴拉和他手下的逃生路线。底波拉在神圣的启示下唱道，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诅咒重复了一遍，意思是诅咒，大大诅咒，重复一遍诅咒，加上诅咒，最强烈的诅咒他们。为什么丙罗斯会被这么严厉的诅咒呢？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在米罗斯的以色列居民站在迦南人一边，并没有试图破坏西西拉人的逃生之路，这导致了神对他们的咒诅。米罗斯人不仅对不起与迦南人作战的以色列人，也辜负了神。 Barry G. Webb 评论说，这是歌曲中最黑暗的时刻，并以特别引人注目的方式标记了罪行的严重性。在某些情况下，什么都不做可能是所有罪恶中最严重的。在居顺河取得的胜利是耶和华从迦南王耶宾手中救出以色列人的伟大拯救，外邦的压迫者被消灭了，但以色列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神会继续在他的子民身上做工。底波拉之歌接下来提到两个女人。士师记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中的歌是关于雅意的。愿基尼人西百的妻雅意比众富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富人更蒙福祉。西西拉求水，雅意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哪里屈身就在哪里死亡。这些经文重复了我在上一篇信息中提到的，也就是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中描述的事件，但是请注意，这里甚至没有提到巴拉。 士师记第四章中没有其他的信息，没有找到其他的信息。米罗斯被咒诅，但雅意得到祝福。雅意不是以色列人，他得祝福，因为他将事态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消灭以色列的敌人西西拉，并为耶宾和迦南人的失败做出了贡献。他不仅蒙福，而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其他妇女因他的勇敢行为而敬仰他，由于他的行为而给予他的尊荣，将使他远远高于普通的无知和受压迫的游牧妇女。与其做一名基尼女人，她被称赞和尊敬为以色列的女英雄。在第四章中，雅意给西西拉牛奶喝，但在士师记五章二十五节中记载，雅意除了牛奶外，还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这里是指酸乳，可能是一种发酵让人而喝醉的饮料。当西西拉沉睡时，雅意用橛子杀死了他，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在七十诗一本中记载，他的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这个记载很有意思。在士师记四章中，雅意在西西拉睡着时杀死他，这里在士师记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中，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哪里屈身就在哪里死亡。为了调和这个说法，西西拉很可能是因精疲力尽而睡着了。当雅意将钉子穿过他的鬓边，直接插入地面时，他醒来时受了重伤，试图站起来。然而五章二十七节，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哪里屈身就在哪里死亡。然后雅意在他刺穿和击打他的鬓边时砍下了他的头。雅意因除去以色列的敌人而蒙福，然而这首歌转而提到西西拉的母亲，第二个女人。士师记五章二十八节，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母亲显然知道他的儿子已经上战场了，像所有爱孩子的母亲一样，他担心儿子的安全，尽管他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铁车军队。以前他打仗很快就回来，这一次他还没有回来，他就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接着二十九节中说道：“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也就是他的侍徒。”他的侍女试图安慰他，但二十九节下半节说，西西拉的母亲拒绝接受他们的安慰，并让他们安静，正如以下表达所指出的。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反而安慰自己。西西拉的母亲随后在第三十节中说出了这些可怕的话：“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掳物，而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他是什么意思呢？ 三十节第一句，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意思是难道是因为他们得了敌人的战利品，也就是巴拉和他的手下。西西拉的母亲希望他的儿子被大量的战利品拖延，并正在分战利品。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在希伯来语中它的字面是一个子宫，每个男人都得了一两个子宫。西西拉的男人通过对以色列妇女犯下残暴的行为来取悦自己，这些可怕的话竟然是来自一位母亲。西西拉得了彩衣为鲁物，得绣花的彩衣为鲁物，这指的是鲁夺不同颜色的华丽衣服。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鲁之人颈项上的。这些衣服乃是被披在被鲁之人颈项上的。这段话显示一个彻底堕落败坏的女人，她是说她儿子还没有回来，是因为她和她的手下正在收拾战利品和残暴女子。最终她会发现她的儿子其实已经被杀了。我们不知道西西拉母亲的名字，圣经没有记载，因为她不配。最后这首歌在第31节结束，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首歌有两个底波拉向神的祈求，第一个祈求是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假设所有与以色列作战的人也与神征战，让他们被摧毁，这与创世纪12章3节中亚伯拉罕之约的咒诅部分是一致的，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第二个诉求是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是为那些爱神并将自己交托给神的人辩护和胜利的祷告，愿这些胜利者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至此颂歌结束。最后在迦南人被打败之后，以色列人得救了，这样国中太平40年。我们可以从底波拉的这首颂歌中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可以从士师记4章和5章中学到很多东西，例如雅意和西西拉的母亲，但我决定专注于圣经颂歌的本质。第一，歌唱对我们的信仰很重要，旧约和新约中都有颂歌记录。第一首颂歌是在出埃及记15章1到19节中，以色列人因神拯救他们，在追赶法老军队前渡过红海后，唱了一首颂歌。最后一首歌被记录在启示录5章9到14节，我们将来会在天上歌唱，这颂歌一直歌唱到永远。在这两本书之间，在圣经里有150篇诗篇，这本诗篇是旧约信徒的赞美诗，但也为许多基督教赞美诗作者提供了灵感基础。唱诗篇和赞美诗是早期基督教敬拜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使在今天，根据以弗所书5章18、19节，歌颂神是被圣灵充满的记号，唱诗篇、赞美诗和灵歌就像在餐桌上享用一顿正餐。在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中，只有我们的基督信仰以集体歌唱为敬拜的核心。其次， 歌颂是对救恩正常并且适当的回应。底波拉和巴拉歌唱是因为他们从迦南王耶宾20年的压制中解救出来。当我们接受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神和救赎主时，我们也很快乐，为我们歌唱，因为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得救了。第三，歌颂是以神为中心的。请注意，当底波拉和巴拉歌唱时，他们的主要对象是神。第三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像我们一样，当我们唱歌或祷告时，我们的焦点必须是我们的三一神。第四点，歌唱是为神的仆人而感谢神。底波拉和巴拉在第九节中感谢说，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就我们而言，我们还应该感谢神在我们教会中兴起的仆人，包括我们的牧师、长老、执事、女执事、主日学教师、传道人、宣教士、传教士和任何带领圣经学习以及任何团契事工的领 leader 委员会和祈祷小组，甚至那些默默服侍主的人，还有那些打扫教会、提供交通工具、在厨房服侍、做IT 等人。他们是甘心为神和他的子民牺牲时间和劳力的仆人。第五点，歌唱承认我们人的失败。在第23节中，这首歌包括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作为人，我们容易犯错误，我们应该勇于承认错误和弱点，将我们的错误交托给神，求他帮助我们改正或克服他们，同时求他帮助我们不要批判犯错的人。相反，祈求神帮助我们拥有耐心、理解、同情和爱的精神。最后，我们确实需要在我们的教会里唱赞美诗，因为这样的歌唱是神的恩赐，它帮助我们用我们的心、意和灵更好地与神相交，荣耀神，也造就我们和其他人。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在以色列人战胜迦南人之后，底波拉写了一首颂歌来庆祝这次胜利。这首歌由底波拉和巴拉共同演唱，这首歌感谢神，也记述了神参与打败西西拉，将以色列人从迦南人手中得救的事。圣经中有很多的诗歌，第一首是出埃及15章摩西的歌，最后一首是启示录5章。唱歌对我们的信仰很重要，唱诗章、赞美诗、灵歌和旋律应该以神为中心，唱赞美诗不是浪费时间，它帮助我们与神相交，将荣耀归给他并造就我们。愿神来祝福大家，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